好，那我们就开始上今天的课。我们今天是23号了，我们上第八课。我们今天讲第11章、第12章。那么在讲之前，我们稍微回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是在讲成为神合神心意的器皿。那么合神心意的器皿应该是什么样？就是神他想怎么用他就怎么用，对不对？他想不用的时候他也可以不用，是吧？就是这个，这也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得到了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或者我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真正的自由是神想做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就是我神，就是圣灵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他得到了绝对的自由，这是真正的自由的含义。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好像非常矛盾的一个故事。那么就扫罗，我们上一次讲到说扫罗他是被神拣选，也被借着撒母耳被神高立，对不对？然后呢，还是经过了一个好像很民主的一个选举，然后他就被立为了这个以色列的王。而且被立为以色列王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个人他蛮有特征的，我们把他列出来。他的出身对吧，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大财主家，是吧？或者称为勇士，对吧？这个出身很好。然后呢，他的外貌怎么样？健壮俊美，是吧？比以色列人都高一个头，是吧？然后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是吧？然后他初期时候的一个特质，他第一个特质他就很勤奋，是吧？我们上次讲了说他爸爸让他去，因为大财主家的儿子，他爸爸让他去找牛，他就去找牛，是吧？啊，去找驴，哎，他就去找驴，是吧？然后他，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发现他有一个好像是没有特别明显，但是也显示出来了，他好像对属灵的事物不是很感兴趣。对吧？那个，所以他甚至连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连撒母耳好像都不是很知道，而且他们家离撒母耳家并不是很远。那么，但是他表现出了一个很好的一面的话，就是他在这个受撒母耳抬举时的反应，包括他绝口对他叔叔不提他瘦高的事情，这个表现出这个人其实还是蛮谦逊的，就是他很谦卑，是吧？但是做王之后，他仍然下田去耕种，是吧？一点娇气也没有。那个被撤迁撤出来的时候他还藏起来，那藏起来的时候，有的人说他缺乏信心，我不愿意去这样去讲，因为这个他很可能他的话，他可能还是过度的一个紧张，另外一个他可能以前没当过领袖，所以他对这件事情他不是怎么样讲。你说他缺乏自信也可以，但是我更愿意说他是紧张，因为不愿意从负面的地方去理解他。那么这是这样的，等到一会儿我们这个表还会拿回来给大家看。那么就是看到他那个时候就看到他相对负面的一些内容。那么也我们也看到他非常的宽宏，就是他当时他被这个立为王了。那么有些人怎么样说，那个圣经里记载说有些人对他很不服气，对吧？他也不以为意。那么这个是我们是看到这个扫罗当时初期的时候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神也给了他一些装备的一些机会，那比方说神使他成为，就是给了他一颗信心，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对吧？然后这个撒母耳也他是这个神使撒母耳做他的导师，对不对？撒母耳教他，是吧？神也感动了一群人跟随他。那么等一会儿我们还会讲还有另外两项，这个是在这个扫罗身上的他一个神给他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就是我刚才讲到了说这个时候扫罗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王了，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高了他，但是他好像还没有正式行使他君王的权柄，对不对？因为他回去之后他就下牛去，不是下牛去，下地去耕田去了，是不是？他下地去耕田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他还缺少一个，因为作为领袖真正的把这个属灵的这个气质带出来的时候，他一般的都是需要一些征战得胜的机会。那么就是弟兄姐妹或者是百姓愿意跟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带领着弟兄姐妹他经过了一些征战。所以这也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提醒，就是当教会碰到困难，或者是当我们前面碰到难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去珍惜它。其实很多的时候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因为只有在征战的过程中，你才能够显出你与我们那些与不信的人相比，我们的特质才能够出来。这就提到了武汉疫情，因为很多人就是一提到武汉，对吧？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瘟疫来了，但是瘟疫就是上帝的扬声筒，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讲，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要借着这次的瘟疫，我们要为上帝赢下这座城市，那就是说我们没有白白受苦，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得了一次病，反正是最后不管是好了还是死了，反正这种病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白白的受苦，而是要为上帝赢下这座城市。怎么样讲，就是我们要为武汉祷告，那么可能我们没有很多的机会，那么但是武汉那里我们星期五看的短片，就是那里有很多第一线传福音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我们的祷告会过去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的奉献可以过去对他们成为支持。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在那里面认识一些人啊什么之类的，你至少可以告诉他一件信息，瘟疫就是上帝的扬声筒。这件事情就是表明人在这些很小的事情看不见的病毒面前你毫无办法，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怎么样讲，就是告诉我们日期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就是这就是上帝想借着这件事情，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所有的苦难都不是从上帝来的，但是上帝允许它发生就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神讲话。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就是扫罗紧接着这个得胜的机会就来了，是吧？征战的时候说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非常的难过，是吧？神家的子民，对吧？被仇敌来逼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讲？他说的是什么？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所以我们在苦难当征战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神家其实是非常非常荒凉的一个景象。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我眼睛怎么拿去？这是约旦河，看到了啊，这是约旦河上去了。基列亚比就是靠近这个地方，亚门实际上是他在这个地方了，嗯。那么基比亚就是这个扫罗的老家，就是便雅悯支派，他就是这个基比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那么基利亚比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给大家提一下，就是在士师记里面提过这个地方，就是士师记的时候那个最混乱的时代，不是最后把便雅悯人快杀光了吗？说他们最早的时候是因为那个便雅悯人行了一个恶，对不对？是轮奸了一个利未人的一个小妾。那么他们是非常反对这件事情，但是那件事情的结果你们知道，后来这个人起来要为神伸张正义的时候，最后得出来就要使得强奸变成合法化，就是便雅悯人可以随便去抢女的，对吧？抢回来就可以，对吧？那么最后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之前，就是在这个强奸合法化之前，他们还做过一个补充，就是怎么样讲呢？说他们去调查，说我们去打的时候，因为便雅悯人没有女孩子了嘛，说那么去打的时候哪个地方没有出来，就是这个地方，是基列亚比人没有出来。然后他就把基列亚比的跑到基列亚比人、基列亚比人的这个地方是一通抢杀，把女孩子都抢过来给了一件便雅悯人。所以那个士师时代的时候呢是非常混乱。但是这件事情也就表明一件事情，基列亚比和基比亚他们之间是有亲戚关系，是吧？对吧？知道吗？因为扫罗的，我在想扫罗他们的这个这一些人的这些，无论是妈妈或者是奶奶，很有可能是从这个基利亚比那边送过来的，因为不晓得时间究竟是多长。哎，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对，所以这就是这个亚门人，他就上来就来抢这个基列亚，就是来攻击这个基列亚比。那么等一会儿我会再去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去讲这个关于亚门人的故事。那么所以他们就上来，是吧？这个亚门王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这个以色列人已经服了，说我干不过嘛，是吧？干不过我们就服。但是仇敌是不甘心的，你们记住了，仇敌有一个最大的特征，他就是得寸进尺，你只要对罪妥协，他就一定会进一步。这个特别有意思，说这个怎么样讲，然后怎么样，这个仇敌不干，是吧？就是一样，所以他们就被逼到了一个地步，怎么样？他就是亚比的长老说，求你宽限我们七日，等我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个亚门人怎么竟然会答应呢？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啥？
因为这个仇敌可能是过分的看不起以色列人了，是吧？也可能是神保守他们，是吧？这个什么原因？就是这个他们往以色列全境去， 等到一会儿我们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会有一个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要求列王就是拿辖人上来，我估计拿辖人可能这个时候把以色列可能是不能说是大遍全境无敌手，也可能也差不多。所以那个以色列人，等到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我们接下来往下看，说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放声大哭，实在是没出息，是吧？对，是吧？你要知道啊，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说在河东被打，服了也就算了，现在到了河西，到了他们这个聚居的地方怎么样？百姓仍然是放声大哭，就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是吧？扫罗正从田间回来，就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这是我给大家挑出来的关键性经文，所以这个地方非常要注意。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感动，甚是发怒。所以当神的家里面遭受苦难的时候，当神的家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发怒才是正常的表现。因为就我们就打个比方说，如果我的孩子落入危险中，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一定是要立马就起来要行动的，你不会说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还要很温柔的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是吧，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就甚是发怒。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说耶稣也发过怒，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简单说啊，这个人又发怒了，或者是怎么怎么了，就认为他一定是一个负面的事情，说发怒还是。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扫罗这个时候他的表现是非常勇敢的。当以色列基本上不能说全境的人，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怎么样，都在那放声而哭的时候，扫罗怎么样，大大的发怒，然后他就这样，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送至以色列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我们注意到呀，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出来如同一人。那么如同一人就表示他们很众志成城了，是吧？那当他们回来之后，这个时候扫罗就做了这件事情，这就体现出领袖的气质。说当征战的时候，其实领袖就是在这个时候用的。平时日常的时候领袖你感觉不到，因为当然我不是说平常的时候领袖没有用，但是关键的时候领袖必须得有话语出来，这才是做领袖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责任，是吧？就是这个时候当扫罗出来的时候怎么样，神就使百姓惧怕。这个时候还是讲，就是任何时候我们的得胜都是上帝的工作，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器皿，或者是他这个我们这所有领袖的作用就是怎么样，你要起来让神可以使用。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说这是扫罗非常表现的好的一面啊。然后紧接下来就是我们紧接下来就看到这个地方是吧，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那么这个地方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包括犹大？其实这个地方就预示了以后他们会分裂啊。另外一个那个地方就也就是讲到了，其实犹大是以色列中一个特别的一个支派，因为在士师记里的时候也基本上就这样记载。所以他这是那么这个就是讲基比亚他们到了比色，对吧？他们就到了比色，就是他们从这个地方他们就到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就聚集在这个地方。那么这是约旦河，他们可能就准备在这打仗了，是吧？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其实是记述的就相对比较简单了，是吧？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回复基列亚比人，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进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怎么样？其实就记载的非常简单，他们还使了一点诡诈，是吧？那些人说是到近午，是吧？然后他们晨更的时候他们就出发了，是吧？但是这些细节我们就不去讨论了。那他们总而言之就是一件事情，扫罗体现了他很优秀的军事才能。我们等到后面去看，扫罗其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得胜是非常大的。我们等到第那个第十四、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再去讨论他统治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的境界。那么这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就是这个扫罗击败了亚门人，然后呢， 带领着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那么这个时候扫罗这个做王的这个资格基本上就得到了确认，然后是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对不对？最早一开始不肯跟随扫罗的人，现在扫罗的机会来了。我们现在看扫罗的反应。扫罗说，今日怎么样，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所以他对这件事情他就根本没有特别的来追究这件事情。那么我
今日明天就可以是吗？
这个的意思是不是说是说明天就可以？那么就是我刚才说，对，我问你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他就是讲，他说我们今天得胜啊，是因为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施行了拯救，所以他不可杀人。他这个意思就是他不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不要认为他给自己，因为他后来也没有杀这些人啊。然后那个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上。然后紧接下来就是进入了这一章的最后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怎么样立国。这个时候其实扫罗才正式登基，是吧？然后是百姓就往基甲那里去，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这样的话十一章非常短，就这么短短的十五节经节。那么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叫地方叫基甲。基甲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就是当时他们出埃及过约旦河之后的第一站，对不对？他们在那个地方干了什么事情？
割礼，
对不对？那么基甲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叫滚去，对啊，要使你们在使你们身上的羞耻除掉，就是除去肉体嘛。割礼就是除去我们肉体上瑕疵的一个表号。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我就会发现他。撒母耳选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有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意义。那么第一件事情，大家记住了，我们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讲过，如果忘了也没关系，我现在重复一次你们就记住了。亚门人是代表肉体在我们身上回头的力量，因为这个回头的力量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把它打趴下，它以后还会回来。就是亚门人是这个。在士师记里面是谁把他们打趴下的？大家记得吗？他们来的时候，亚门人来侵略的时候，是那个流氓头子，大家记得吗？叫耶夫他，对不对？耶夫他，我管他叫流氓头子是因为那个是跟基甸相比，因为基甸当时去打他，以法连人就出来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是吧？然后基甸就说我是个小支派是吧？你看你们以法连人这么厉害是吧？然后这个以法连人就很高兴。然后耶夫他打败亚门人的时候，以法连人又出来锅子了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们是吧？打仗的时候他们不出来是吧？然后人家打赢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然后这个耶夫他是个流氓头子，他不跟基甸不一样是吧？你敢跟我跑着来击败说怎么样杀说，然后就开始了那个什么示波列什么什么西波列什么，然后把以法连人一顿给杀了不少。哎，就是我想提到这个地方，就是耶夫他打败了亚门人，而且那个时候就讲到，其实亚门人的这个河东的这个两个半支派的地是从哪里抢来的？是亚摩利王或者是西什本王西宏和这个巴山王鄂手里抢的，不是亚门人的地。但是这个在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定居大概三百年左右的时候，这个亚门人来就说这个地是他们的，是他们的，对不对？然后这个耶夫他就把他们打倒，对吧？然后现在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的时候，对吗？他们就又来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预表这个。我身上这个肉体啊，在我们身上它这个不断回头的一个力量，就是我们要永远都要提高警惕。我们不要以为这次把它战胜了它以后就不会回来，它其实以后它我们如果不能够靠着神来继续征战的话，它肯定还会回来。这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撒母耳就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基甲，就是基甲就是要把肉体滚去。我在讲义上写，大家可能有记这件事了，是吧？是吧？那么这是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就是提到这个第二件事情，就是看到这个地方这个献祭是吧？这个献祭和这个在神的面前献祭，就是一个王，一个领袖，他想带领教会也好，或者带领神家也好，他必须有两件事情：一，他必须得破除肉体。肉体的一个特征是什么？ 以后扫罗就是在这个地方吃的亏，就我们以后就会看到，就是肉体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它就是自我中心，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它就是受外界影响特别大，就是外面瘟疫来了，然后它就紧张的不得了，知道吧？这个今天一刮风，它就又紧张了；说这个经济形势危机了，它就又紧张了。我们要对外界存敏感的心是没有错的，但是怎么样？我们还要 be strong， 因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是肉体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所以说，我们要在神家服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除去肉体。肉体啊，大家千万以为我们讲肉体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想到这些什么什么奸淫什么这些负面的这些情欲方面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很多的时候有很多他们被称为很高级的肉体。比方说，我们很。河东两个半支派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他们当时在那个地方就是为我们的儿女是吧，为我们的妻子什么，在这个地方累这个住房什么累卷什么的，为他们的牲畜累卷。他们所有的想的都是他们自己事业的成功，其实就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伤害。就是自我中心是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它就是受环境影响很大。那么第二件事情，作为领袖一定要记住了，就说是其实神家的儿女有一件事，有一个特征，就是要肯于奉献。那天是谁读了那个诗读诗篇，是吧？大家记得那个鸟是在什么地方搭窝吗？你们记得吗？130篇应该是在祭坛上搭窝，不是在屋檐上搭窝，是吧？哎，这诗篇里面是讲他在祭坛上搭窝。我就在想，他如果在祭坛上搭窝，那个祭坛一共供物的时候，肯定先给他上了祭了，是吧？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件事情，其实奉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讲到奉献的时候，不要想着说教会缺钱什么之类的，那个不重要，对吧？最重要的是，奉献是一种感恩的表达。其实奉献就是讲，就是我所有的是神所给我的，所以我要把神所给我的，我要带回来奉献给主。一个奉献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不是说奉献使他洁净，而是说借着奉献的这样一个操练，他可以克服自我中心。我们为什么奉献的时候奉献不出来？是因为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不够。因为我很担心这个钱或者是这个事情这个时间我留着有用。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其实奉献就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信心操练，最基本的信心操练。而且上帝给人允许我们试验他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是吧？你要以此试试我，这个是指的奉献讲的。所以在这个撒玛，在这个基甲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记住两件事：一要基甲，就是要除去肉体；第二要过奉献的生活。这是神家领袖立王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总而言之，到这里扫罗就正式了成了王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二啊，我们要回顾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大家刚看了，就是这个扫罗的这个初期的特质。然后他这个地方多出了一个怎么样？他后来也饶恕了这些藐视他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是非常谦卑和宽宏的一个人。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了，是吧？他这个神给他的一些机会，对吧？神也给他机会来对抗敌军，树立权柄和威望。神也使百姓惧怕他，众人出来跟他一起抵抗仇敌，是吧？如同一人。那么这是扫罗初期的一个特征。这个地方扫罗的生命并不是说他达到了他的高峰，其实在初期的时候，这个人看上去还是不错的，是吧？而且不仅是看上去不错的，接下来他在后面的话，圣经里面记载的不多，但是其实扫罗做王那么长的时间，其实他在以色列中是有很多的一些得胜的经历，只不过撒母耳没写，大家也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概念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因为从下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从第十三章就开始讲扫罗的负面的内容了，所以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扫罗在初期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人，而且他很有能力。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十二章的话，是主要的记载的对象是撒母耳，我们也是把它分成这种大概有三段的这样内容来讲，看这个地方。那么首先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了这个撒母耳，他就是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个见证。这个因为这个是撒母耳的一个基本上是他的临终告白了，因为王已经正式设立了， 对不对？士师时代彻底结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三嘛，就是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他就这个讲啥，说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那么这个地方就说，不仅我退休了，我儿子也退休了，是不是？就是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是三马在他们之间就是提到的这个内容，就是已经说他完全退出了这个领袖的这样一个历史舞台，是吧？说我，然后但是他就讲，他说他从幼年到你们之间行，他就讲了一下，我在这里，看我在这里。大家还记得这个三马刚刚开始出来的神呼召他，那个以利教他怎么说，是吧？我在这里，是吧？请说，是吧？仆人静听，是吧？那个接着讲，他说我在这里，是吧？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这是一个非常警醒的一个机会，就是也是他自己反思。他这个地方不是吹牛啊，我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吹牛。就是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那么这就是在讲，就是这是撒玛自己的见证。那么还有一节是他讲的，他讲撒玛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内容，这是到这个第五节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撒玛他就把他自己的服侍的这个生命状态给拿到以色列人的面前做了一次最后的怎么样这审计，是吧？因为我看到这个所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说审计，是吧？哎，他做了一次审计，对吧？不能说光别人说好什么之类，他做了一次审计，然后就怎么样？然后说有神为证，然后说这个百姓也回应说愿他为证，就证明撒玛所做的这个见证是真的。那么所以我们也要记住了，我们在神家跟随神。要记住了，我们以后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审计的，是吧？要审计的，就是我们有任何，其实大家也等到一会儿我们会讲，等到一会儿会讲，对不对？就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觉得很紧张。然后紧接着来就是撒玛回顾了一下以色列的历史，然后他就对以色列的会众有了一些的勉励，说撒玛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你们现在要站住，对，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这个地方就是回顾了，就是他们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怎么样，这就是士师记的那个历史，我就不一一个一个解读，就是然后他们在以色列的时候，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出了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居住的时候呢，怎么样？他们就忘了神，然后就进入了士师记的那七个循环，是吧？你忘了这七个循环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复习，就是，然后怎么样？他们就是背离神，被欺负，然后就回过头来呼求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是吧？然后他们就得拯救，然后怎么样？他们又安居乐业了，然后怎么样？他们就又遗忘神，所以这是这个反反复复的。然后这个地方他特地提了几个人，就是夏所王将军西西拉，那个夏所王耶宾的一个将军，一个西西拉，对吧？然后这非利士人亚摩王手那个摩押王手里，然后这个地方就提到了几个人，耶路巴利是谁？这是士师，就是基甸嘛，大家不要。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有个比旦，这个很所有的圣经学者都是认为这是巴拉的那个一个错误的抄写，实际上因为很多英文版本就直接写成巴拉了啊。那么巴拉是士师吗？对对对，是，他是因为当时的是女士师，底波拉，对吧？所以这个。所以 Deborah 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啊，是底波拉的时候就是 Deborah， 然后那个巴拉是他的助手，但是巴拉被归为大能的勇士，因为这个底波拉因为她是一个姐妹嘛，所以就一直没有把她的名字在这个勇士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因为真正去打仗的还是巴拉了啊。然后耶夫他，看这个 summer 是吧summer 在说他自己是吧，那么所有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 summer 就是 summer 对吧，但是也有个别人就讲因为 summer 在说嘛，所以可能说的不是 summer 而是谁啊，而是 Samson 就是参孙对吧，那有人这样讲，但是那个但是这个地方呢认为是仍是 summer 的人还是多的啊，是吧？所以就是兴起了这些事实，就相当于救他们，你们才安然居住，是吧？你们见摩亚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大家注意到这个事情，这个在前面我没有提，但这个地方撒玛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就是当他们来找撒玛要王的时候，第十章的时候要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那个时候拿辖就已经开始来攻击，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其实这段时间可能也非常非常的短，所以我们就知道有这个事情，是吧？这个时候就是撒玛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顺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你们现在要站住，看耶和华为你们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割麦子的时候一般就是公历五六月的时候，是吧？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下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指出了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这件事情仍然是一件罪，所以神也给了，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上帝不喜悦，我们上次讲了，说他因为他们要的时候源头不对，动机不对，对不对？那么所以我们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撒玛在借着回顾以色列历史指出了百姓的罪，然后百姓怎么样，于是撒玛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当在这日就打雷降雨，众人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玛。那么这个地方就体现了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撒玛在这个地方行了一个神迹，因为五六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打麦子的时候，应该是啊，我是从这个字面上来理解，应该那个时候以色列那个地区应该是不下雨的，不打雷不下雨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像我们如果在我们的我的老家，就是这个内蒙古偏中部偏东一点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冬天是从来不打雷的。我第一次听到打雷是吧，来到美国是吧，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个还下着雪，前几天还下雪，后来有一天打雷，我当时我就觉得很惊讶，这冬天竟然还打雷，在一月份的时候打雷是吧，所以冬天还是竟然也有打雷。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打雷下雨这件事情不常见，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它这个地方的打雷可能也是非常的大，所以百姓怎么样看到就都非常非常的惧怕，这是相当于上帝借着撒玛一祷告，他就是怎么样展现了一个神迹。那么又发现这个神很听撒玛的祷告是吧，众民对撒玛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你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是吧，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就是神家会不会犯错误，会犯错误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样，错误也就犯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撒玛说了一句非常安慰的话，我记住啊，别的事情都可以记不住，今天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撒玛对百姓说怎么样，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怎么样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拯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别的事情都可以忘了，今天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就算行了这恶，我们虽然犯了罪怎么样，只要我们肯回转归向上帝，神仍然是接纳我们的，这要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件事情。所以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因为怎么样，任何罪都不可怕，罪会带来后果没有问题，但是认罪悔改就得神的赦免，这是神所讲的，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神怎么样喜悦我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我们。 这是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是吧？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基本上是最后基本上是到了最后这一段了，是吧？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示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大大，你们若仍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就必一同灭亡。应该是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是整个的第十二章，基本上就讲完了，就是十一章、十二章。那么我再稍微快速的回顾一下，十一章就是上帝借着亚门人来进攻，给了扫罗一个征战得胜的机会，扫罗被正式立为王。然后撒母耳就在基甲把扫罗正式的立为王，在基甲是那个是立完之后他有一个献祭，是吧？我们记住这个点。然后到了第十二章，我们记哪个点呢？就是撒玛他首先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做了一个回顾，然后对以色列的历史做了一个回顾，然后最后就指出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罪，然后他通过行了一个神迹，让这个罪特别的明显的显明，表明他的话是真的。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就认罪悔改，说我们行这事得罪了耶和华。然后撒玛就说了一句非常安慰的话，我说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记住，我们虽然行了这恶，怎么样？是虽然行了这恶，但是只要我们肯回转归向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施恩行拯救的，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怎么样？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就像这种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瘟疫一样的，瘟疫绝对不是让瘟疫把人杀死，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上帝的目的。所以瘟疫就是上帝的扬声筒，就是让我们今天晓得，我们今天看见那个瘟疫，我们就晓得我们需要怎么样悔改信福音。哎呀，好，那今天我特意加快了一点，因为内容相对也短，是吧？我们现在来回答一些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问问题，是吧？嗯，我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嗯。我的那几页纸呢？对，好，谢谢。哎，你
有一个思考，你说我能忍受别人提醒我犯了罪吗？当我意识到罪，正确的反应应当是什么？
这个不应该已经讲了过了吗？是吧？你是挑战我呢还是什么？我想就想听听，是吧？那么我既然写在那里，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就是。大家要记住，因为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叫什么，positive encouraging， 这是那个 K love 他们经常用这个，这个话很好，大家又要记住，这种所有的负面的一些说法、批评论断会使人觉得很厌烦，这是一个正常的态度。但是大家一定要不是厌烦，是就让我们觉得很厌烦，这是人正常的反应。我不是我这个情况不是讨论对错，我跟你们讲过，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在乎对错，是吧？甚至好坏我更不在乎啊。那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是学力学的，你们知道吧？你们不知道是吧？不知道就没关系是吧？这不重要是吧？但是我一直不理解正能量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那么说成英文相对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喜欢说一些正面的话语，就是 positive 什么 negative 这样。那么我们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我那天带着女儿开车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这个她问我，她说这个车为什么可以这个轮子在转？我就告诉她，我说这个轮子转的时候啊，它不是它是跟那个地面它的相对速度是零，是吧？他的我不晓得他顶他的，我说他为什么那样？我就告诉他，我说因为他跟地面有摩擦，所以我们的车才可以往前走。然后他当时他就觉得很惊讶，他说为什么这个摩擦，对吧？这个东西不是使我们花了很多的 gas， 不都是因为地上有摩擦力吗？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过分的强调正面的东西，我们认为负面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过分强调的正面的东西，把我们人认为所谓负面的东西都挪掉，会出问题的。就是当了有了急难的时候，你的车启动不了，你走不了，如果没有摩擦力。等到关键的时候， 你想停的时候怎么样，你也停不下来，如果没有摩擦力。所以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批评论断，我不是说鼓励评论，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去试图消灭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只要有人的地方，我们都是罪人，这种各式各样的言语和语言就会都出来。就是打个比方说，我们刚才特别讲到了，说扫罗看到这个亚门人来欺负他，就怎么样，神的灵一感动他，他就怎么样，他就甚发怒，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想在这个地方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不要从一些简单的这些情绪的表达上去论断一个弟兄姐妹的这样好啊是不好，不要急着去下这个结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允许弟兄姐妹把他们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那就难免有对有错，难免有好有坏。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我们要对这些所有的意见都持宽容的态度，然后我们再就事论事。那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因为我中文这个谣言是很有贬义词的，对不对？但实际上有很多的时候应该翻译成传言，对吧？有这样一种说法，是对是错我们不知道。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有几件事情，一个叫 disinformation 还有 misinformation， 就是应该这两个字，我现在把我自己搞糊涂了。就是一种是我错误的理解，就比方说，打个比方说，这个有一个人有一些，因为我听到别人讲，打个比方说，我听到别人讲桃园是吧？因为我正好看到他，我就讲，讲桃园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讲？因为我听到这个东西，但是我对桃园的了解，然后我然后判断，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错的，那我可能到这就停了，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哎，我可能一下子判断错了，对不对？那么我可能我就去找桃园去了，我说啊，你有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吧？但是桃园就给我解释，发现哦，这件事情是根本就是错的，那实际上这是我的一个判断错误，我并没有恶意。那么这像这样的说法也是完全很正常的。那么有一种说法我们是非常不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处理掉的，就是这种恶意的编造出来的谎言。那么就是那个，而且大家知道这个谎言不一定不是事实哦。我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海光今天不在，因为上次是说的海光和谁了，我忘了，是吧？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说，但我们索燕跟这个文清他们两个正好坐在一起，今天对不对？那么打个比方说，索燕今天也去 Costco， 对不对？文清正好也去 Costco，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去 Costco 是完全独立事件。那么我这个人如果很恶意，我就跑去跟 Jason 说，不是，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了，对吧？文清去了 Costco， 索燕也去了 Costco， 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恶意的谎言，你知道吧？我说的都是事实哦，你们去调查呀。但是其实他是早上去的，他是下午去的，但是这个事情我就没说，对吧？这就是一种恶意的谎言，就是当这种语言出来的时候，这就属于非常恶意的东西。就是当然呢，如果他在编造的事情，在添油加醋的说一些什么，跟人编造，那就是更明显的谎言。都是这种谎言的话，我们必须要责备，必须要禁止。所以大家前面所讲的一些错误的理解或者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有人的地方，如果你去，我们就刻意的去扼杀这种所谓负面的东西，你其实是在怎么样？其实你就把所有人的嘴都封上了。当一个人的情绪不能够得到正确表达的时候，怎么样？神家的交流就出问题，大家就不会知道一些正确的事情。你想，等到你想开始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其实也没人听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想，就是我们对罪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听到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怎么办？第一件事情要去反省嘛，是有则改之，怎么样？无则加勉。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人喜欢听啊，就是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批评。我们去批评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态度，我批评这个人的目的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就是不是说我想去批评他，我看着不顺眼。批评一个人，你一定要神的面前去祷告，你觉得这件事情对吗？我是出于对他的爱。比方说我又要拿文清，
比如说
你说
那个这个错误也是个事实，但是呢，提醒你的那个人的态度不好，然后你看他要说，你看你的态度，那怎么办？
这个，这是他在批评我，因为昨天是这样子，昨天他，他指出了我的错误是吧？我的错误是什么？
我也忘了你的错误。 认得很彻底，认得都忘
了。没，别人只
原谅
了很彻底。那么就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要理解，就是这样，就是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我们，而且我们人本身都是罪人，我们可能就可能会自然的会有一些抵触。比方说我们经常讲说，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教会能够融洽的话，做领袖的有一个必备的特征，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英文叫 non-defensive， 但是这个中文应该说就是说没有防备心理，就是这种不要有这种防备的思想。但是这个中文我一下它找不到合适的词。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往往在人的身上它不容易实现。我们在这讨论很容易，因为像昨天他指出我的错误，我心里想着我不能说不能说他就责备我，他说你看你我刚一说你就开始反击了是吧？我就说我哪反击了是吧？其实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个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在我的身上有一些捆绑。你们也为我祷告是吧？也请你原谅是吧？明白和能够做到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我想刚。现在我理解你提这个题目的一个意义了，但是我正好这个题目的意义就是，当别人指出你的错的时候，你要感谢。为什么呢？你要很感恩。我在我们单位现在已经年纪大了嘛，所以就经常会看别人的图，因为负责就有的时候负责审一些图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出图纸的时候要三校两审吗？就是要把里面的错误挑出来。对不对？而且我是做建筑结构设计的时候，我就讲，就是当一个人在你没出图的时候就把你的错误挑出来了，你要很感谢，这是件好事情。就算我们出了图了，别人又挑出来了，他还没造，这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要很感恩，对不对？就算他造了，他还没倒，我们现在把这个错误发现了，我们还有机会救，对不对？我们还有机会救，所以这也是件好事情。所以当别人挑出你的问题，如果这件事情是个问题，我们要很感恩。所以这是我跟我单位里的年轻的工程师，我一上来我就，因为我一看他们的图，我就先讲这件事情。所有挑你问题的问题，他都不是说你这个人不好，对不对？而是说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态度，就是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很感恩。那么也不排除这种事情啊，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恶意的一些论断或一些，或者是因为。当有一些错误的批评，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时间久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恶意的伤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领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神的家交流渠道必须畅通，交流渠道必须畅通。然后怎么样？对错误的信息，其实破除谣言最好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公开嘛。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多是公平、公正、公开这三件事情，公平、公正你做不到，你想都不要想。我们没那个本事，但是公开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其实我们就把很多的事情不要。其实我觉得啊，这是我观察美国社会，其实对美国社会，对美国教会最大的一个伤害是什么吗？这不是我说的，是李修全牧师讲的。他说，对美国教会成长一个最大的伤害，就是美国人特别强调隐私权。就是当我们什么事情，因为我们都会啊，这是他的隐私，我们不能碰。但是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的，我当然是，我们不是说是要去干涉弟兄姐妹的隐私权，有一些事情是隐私，那我就说，但是在这个界限划分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罪恶就被当成说是我们的隐私权，我们不能去碰，以至于很多的罪恶就被藏在那个地方。罪恶什么时候暴露，什么时候就得医治。我在前面以前讲过，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了的时候怎么样，最后剩下来两个无罪的人在里头是吧？因为这里只有，因为有罪的人都要退出去吗？一个是那个妇人，一个是耶稣。耶稣是吧，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罪行显露，什么时候我们就得赦免。我也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有一些见不得光的一些邪情私欲、一些恶念，是吧？那是不是一定要去跟配偶去认个罪，或者是跟什么弟兄姐妹认个罪，是吧？这个也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你这件事情没有带来伤害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得罪的是你自己和上帝，你就跟神去认罪就好了，没有必要非要去像那个像文革的时候要斗什么什么批斗一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闪念什么什么啊。 对吧？对吧？那个叫什么？劈头一闪念，反正是就我们也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疯狂，对吧？哎，对，嗯，你没听过？你太年轻，哎。就是我们也没有必要那样疯狂，但是如果我们是行动上的罪，已经造成伤害的罪，或者是别人明明已经知道了，你就不要再装着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好处。特别是打个比方说，我得罪了田旺，那我就要赶紧去跟他和解，因为我知道他明显知道我的罪嘛，对不对？因为我得罪他嘛，对吧？如果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讲了一件事情，如果对吧，就是你去献祭的时候，如果你记着你的弟兄对你心里怀恨，对不对？你要把祭物放在坛前，先去和你的弟兄和好。所以今天我们唱，今天是唱的这首歌，你今天唱的诗歌是多少篇？
130篇。
130篇的时候，有一句诗就怎么样讲？是你若追查旧孽，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后面一句话是什么？但在你有什么赦免之恩。我们这个地方常常有人会误解，就是说我们这个罪是不要去纠察的。我们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错觉，说我们这个罪是不要去纠察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有赦免之恩，其实是错的。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上帝不会，是吧？我们虽然行了这个，上帝知道不知道？他是知道的。这件事情不是隐瞒使得罪没了，而是说上帝有赦免之恩，他知道，但是他不来计较你这个恶。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内容，就是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彼此
信，富人就是这样，就是
对，当上帝是看到了他，上帝不是来惩罚我们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也不会因为说是啊，你我得罪了田旺，对吧？我就跟他道歉，对吧？他第一次道歉，他如果他受害很大，他可能一开始不肯原谅我，对不对？那是取决于伤害的程度是多少，是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他原不原谅我，这也是神给的恩典，你知道不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但是我不要去试图去隐瞒，甚至我还跟别人讲我已经道过歉了，他不原谅我，那就是他的错，对吧？这种事情就完全把神的公义给抛弃掉了，对不对？我们对，我为什么又想说田旺？如果我得罪田旺，对吧？我对田旺的道歉是真诚的，我在神的面前也是诚恳的，对不对？对吧？那么怎么样讲？所以你要把礼物放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怎么样才回来献祭？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更不要，千万不要想说，你看我虽然得罪了田旺，那我就在教会里好好服侍了，然后那个田旺这个事就过去了。天下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这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的时候，一个正确的反应是什么？要认罪悔改，求上帝在我们中间做判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还有没有什么？我有没有人其他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来问你们个问题，是吧？你说怎么制止？你觉得你？
我觉得就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听到你当我的面批评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首先我想就是应该跟那个跟你说这个人去，有没有可能去把那个弟兄，你不要当我面说，你当他面说就好了，你干嘛当我面说？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的话，那你就不要当我的面说。你希望我去怎么做？
嗯哼，这个是蛮好的一个，从也提到一个蛮好的一个点，就是有的时候别人，比方说有人来跟我讲别人的坏话，对吧？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大好执行，就是我理解从也说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当别人来对我讲，打个比方说，这个有人来对我讲 Jason 的谣言，那我一听，对吧？我可能就要制止他，你不要对我说这个事情。你要如果对 Jason 有意见，你就直接跟他讲，对不对？那么但是这件事情不大好执行，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啊，等到你意识到他在讲 Jason 的坏话的时候，可能已经讲得差不多了，是吧？那么而且你这是我这样，但是从业这个说法是很好的，就是大家不要去随便去传谣言，因为传舌的口怎么样？
传正，
就是像蜜一样的， 为什么？因为你越讲越好听，这是人的罪性。就是当我们在背后议论人的时候，有时候你越说就觉得越带劲了，是吧？就越来劲。
对那个从月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我不知道可不可行啊。但是我至少在，单位里是这样执行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做财务和人事，经常有人就有两类人就会经常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觉得自己
委屈
不公平，
嗯。
第二觉得自己的 performance evaluation 不公平，就是那个我的工作表现，老板说我不好，我觉得我很好，或者说老板那个人觉得那个人，老板觉得那个人表现很好，但我觉得他表现很差，这种很多。那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说，第一，他们我可以怎么帮助你？然后那他如果是要说一些。类似于 gossip， 其实我们什么 action 都不能 take， 我就告诉他，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是吧？
这些东西，所有到我办公室来你跟我说的东西，我都会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也会，因为我这不是最后的 stop， 我也不是最后的 decision maker， 我会告诉我的老板或者是你的 supervisor 或是 related 的人 copy 他们，说我收到了这样的 report， 一定要把你的名字写上，但我一定会 report。所以呢，你觉得 comfortable 吧？你要 comfortable， 你就继续跟我说；你要不 comfortable， 别跟我说。这是一个处理。第二，这教会怎么处理呢？我不知道可不可行。我就跟他，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有牧师，有长老。那如果有人相信我，愿意跟我说这些，就说某些弟兄姐妹的事情，我说哦，谢谢你的信任。那如果那个你现在要跟我说的事情是真的。那我不是直接当事，我不知道，那我可能就会也记录下来，我会发给长老，顺便 copy 给你，看看我有没有传谣言。那这样的话，那个也可以让弟兄姐妹知道，就是说，你要想跟我说的话，我肯定会给那个教会的牧师长老会传达你的意见。但是那个我也允许你来检查我所说的是不是有没有 deviate from 你的 original purpose， 那就可以。我你要不觉得我这样告诉你了，你还是要跟我说的话，那你就说没关系。我觉得一般这样说的话，他们就不会再去信了。
也不一定，就是这是我觉得就在你身上曾经吃过这个亏是吧？我例子，要不事情敏感，我就不举这个例子，不是教会里的事情啊，对吧？那个我想提的，这个建议很好，就是这是其一。那么，其实这个地方跟从月，其实从月不是提了个问题，他是提了一个建议。你们两个这个建议，综合起来就体现了一件事情：一，对不对？就是我不能处理，或者是我不愿意听，我就。提到我不想听这个事情，就是使这个谣言自动止息，这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当弟兄姐妹他对你讲的时候，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它归类为谣言。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他是一个心中一种情绪的一种表达，他可能是，对吧？所以他的怨声达到了你的耳中而已。如果有可能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就是王玉文所采取的办法，对不对？教会要有态度。对不对？那么你要需要有反应，人家信任你，对吧？跟你说，觉得你可能能说得上话，是不是？那么就这个地方，就是做头和做主其实就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时候就要出头，你这个时候就要做。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要偏向这个人啊，不要先入为主，对吧？你要把这个事情是搞清楚，然后把它处理掉，那么可能事情就解决掉了。那么还有一些事情，就是怎么样讲呢？最忌讳的事情，在教会里处理这些事情，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我希望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借鉴。最忌讳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所判断的人，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对方不知道，对吧？比方说，我们一直在讲 Jason 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搞了几年了，我们可能教会里都讨论过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告诉 Jason 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对吧？你知道教这个为什么这个律法里面特别规定不能骂聋子吗？不能骂聋子，因为什么？因为他听不见嘛，他听不见嘛。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就是我们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可能已经类似法庭是开了庭好几次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通知过 Jason， 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可怕。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就是包括很多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讲，一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就是比方说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弟兄姐妹的一种反应，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些闲言，你就用从乐的方法，对吧？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不适合，如果你有这个勇气，那就是这就完，这是最好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一种委屈的表达，那么就是王玉文刚才建议的，这个就很好，我们就要采取行动，记住了，一定要动，不能闷，对吧？然后呢，最忌讳的就是你去了，你可能说就是我，你听到说你打起来要情况，然后就像他讲的，说你是不是这件事情我们要跟教会长老反映的时候，那么你记住了，一旦反映到长老那里去的时候，长老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说这个长老不是不仅仅是啊，就包括牧师，就是教会的领袖，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谈论的那个对象，他有知情权的。他有知情权的，你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已经甚至出了结论，即使是对他有利的，到最后他都不知道，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等到最后结果无论是出来还是不出来都是伤害，为什么？因为他再去见到最早对他有怨言的人的时候，他这个关系根本没法处，你明白吗？虽然你好像是把这个事情解决，你骂了对方那个人一顿，但是如果这个人不知道，他以后的关系仍然是没有办法处的。所以处理问题，我个人认为就是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定要记住了一件事情，一定要就是公开原则。其实一旦是公开原则了，所有的谣言都没了。所有的谣言都没了，这就是。但是我们也不要，我们在讲到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分清楚恶意的谎言和平时一些传言和误解和一个错误信息的一个区别。错误信息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人有限嘛，我们人都是罪人，对不对？那么有人讲说，哎呀，这个吃板蓝根可以防病，对不对？你信还是不信？有的人说是谣言，有的人说什么，都不到现在都是争论，对不对？也没有人能够给出意见。但是这像这种事情，如果我们就简单的骂它是谣言。我觉得也很粗暴，我们就如果就说啊，这就是真理，你不能说它是谣言，也显得很粗暴，是吧？哎，好，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等一会要搞卫生，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那个洪博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吧？